裴俊的侄孙裴敬宪、裴庄伯以及侄子裴安祖、裴延俊、裴陀的儿子裴让之、裴让之的孙子裴举、黄甫和、裴果、裴宽、裴霞的儿子裴祥、裴素、裴文举、裴仁基。裴俊字神居，小名皮，河东闻喜人。父亲裴双硕官至恒农太守、安义子，追赠东雍州刺史、闻喜侯。裴俊自幼聪明，亲戚称他为神驹，便以此作为表字。20岁左右，他通晓经史，行为端正有礼法，受到乡里宗族的敬重。盖吴在关中作乱时，汾阴人薛永宗聚众响应，袭击闻喜，县令惊慌失措，无计可施。裴俊在乡间听闻此事，立即率领乡中豪杰奔赴救援。贼兵退去后，刺史将情况上报，恰逢太武帝亲自征讨盖吴，召见裴俊。裴俊陈述应对事宜，皇帝非常高兴，对崔浩说，裴俊有当世之才，他的忠义值得嘉许，于是补任他为中书博士。崔浩也身为器重裴俊，视他为三河地区的领袖，后转任中书侍郎。宋朝使者明森浩来访，因裴俊有才学，朝廷赞授他几世中，散其常侍，在边境负责慰劳接待。裴俊去世后，追赠秦州刺史、闻喜侯，谥号为康。裴俊的儿子裴修字元济，他清正善辩，好学，历任秘书中散、主客令，多次升迁至中大夫，监管祠部事务，主管礼乐。每当有疑难争议，裴修斟酌就例，都处理得有条理。去世后，谥号为公伯，宣武帝时追赠东秦州刺史。裴修早年丧父，守丧以孝顺闻名。他有两个弟弟，三个妹妹，都年幼，他尽心抚养教育，很有道义。二弟裴务早逝，裴修悲伤至极，感动路人。他爱护抚养孤儿侄子，如同自己的儿子。等到分家时，他把奴婢、田宅全部分给侄子，当时的人因此称赞他。裴修的儿子裴寻，字敬书，仪表俊美，多才多艺，音律、棋艺都精通，官至平昌太守。当时太原长公主寡居，与裴寻私通，明帝便下诏让裴寻娶她。不久因是公主之婿，特授散骑常侍。当时本郡中正空缺，司徒召裴寻担任。裴寻的族叔裴炳自己表示愿意担任此官，裴寻便让给了他。当时的舆论赞扬他。不久兼修起居住，升任秘书监，外任颍州刺史。裴寻认为当地掌管戍守的蛮族首领田普特占据险要之地，部众超过数万，足以作为边防屏障，于是上表请求任命田普特为西颍州刺史。朝廷同意。良将李国兴侵犯边境，田普特与部下内外呼应，颍州得以保全，田普特出了大力。裴寻被征召为七兵尚书。武泰年间，以本官兼侍中为关中大使，未及出发，在河阴遇害，追赠司空公，谥号为真烈，没有儿子。裴修的弟弟裴宣，字书令，通晓事理，博学多识，早年就有声誉。少年丧父，侍奉母亲和兄长，以孝顺友爱著称。司空李冲善于品评人物，见到裴宣后很器重他。孝文帝初年，征召他为尚书主客郎，多次升迁至太尉长史。裴宣上奏说，自从迁都以来，所有战场和军队班师经过的道路上有无主尸骨暴露的，请下令各州郡戍守巡逻的士兵检查收埋，同时通告出征士兵的家乡，有家人死于战事的都要招魂附魄，附祭于祖先灵位，免除其当年的租调，受伤的人免除兵役。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外任益州刺史。裴宣到州后安抚百姓，深得戎羌之心。后来进受令设益州，裴宣管辖的州改为南秦州。裴宣家世代以儒学为业，他常羡慕廉洁退让，每每叹息说，以贾谊的才能，在汉文帝的时代却没有做到公卿，这难道不是命运吗？于是对亲友说，我本来没有当世之志，只是随从文书来到此位，俸禄优厚，可以供养亲人，但效力不能光耀国家，可以告老还乡了。于是上表请求解职，宣武帝不许，他便做怀田赋表达心志。裴宣一向通晓阴阳之书，从患病起就预知死亡日期， 果然如他所说，追赠豫州刺史，谥号为定，不久改为穆。儿子裴敬宪继承爵位。裴敬宪自孝于年轻时有志向操守，学识广博，才情清雅，抚养教育几个弟弟，专以读书为业。他淡泊名利，风度俊逸高远，郡中征召他做公曹，他不就任，各府征辟他，他都先让给弟弟，世人赞美他。司州牧高阳王元雍举荐他为秀才，设策高中，授太学博士。他和蔼文雅，从未对人发怒，擅长隶书和草书，通晓音律五言诗，当时独步，名声很大，后辈都尊崇仰慕他。中山王将赴任，朝中贤士在河梁送别，赋诗道别，都认为裴敬宪的诗最好。他的文章虽不风扇奔放，但有清丽之美。年轻时患气病，33岁去世，人们都很痛惜他。裴敬宪家族世代在乡里行仁义。孝昌年间，蜀贼陈双翅所过之处，残暴掠夺，到裴敬宪家时，却相互约束，不得焚烧。他被众人敬畏到如此程度。永兴三年，追赠中书侍郎，谥号为文。裴敬宪的弟弟裴庄伯，字孝夏，也有文才，气度娴雅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博闻强志，善于用简明的言辞辨明事物。司空仁丞王元成征辟他为行参军，非常赏识他。21岁时，他进献《神龟颂》，当时人认为奇异。他的文章仅次于裴敬宪。临淮王元玉北征时，引荐他为记事参军，委托他处理章奏事务。等到听说裴敬宪卧病，他请假未被批准，便直接自行返回。元玉也联系他而不加责问。他侍奉兄长疾病，日夜不离左右，容貌憔悴。因安葬裴敬宪于乡里，他患病去世，年仅28岁。兄弟二人以才学闻名，同年去世，世人都叹息惋惜。永安三年，追赠通直散骑侍郎，谥号为宪。兄弟都没有儿子，所著文辞无人收集记录。裴庄伯的弟弟裴宪伯任廷尉卿，济州刺史，年轻时因学问高雅风流，在京城洛阳有名。他为政严酷，不得官吏民众的和悦，只以清白获誉。去世于殿中，尚书任上。裴俊的侄子裴安祖年少时聪慧，8、9岁时从师学习《诗经》《读道》《鹿鸣篇》，对几位兄长说：“鹿得到食物还互相呼唤，何况人呢？”从此不曾独自吃饭。20岁左右，周中征辟他为主簿，有人兄弟争财，到周中诉讼。裴安祖召见那兄弟二人，以礼义责备他们。这两人第二天互相认错道歉，周内的人都钦佩他。后来有人劝他做官，裴安祖说：“高尚之事，我不敢奢望，只是京城遥远，实在害怕奔波劳苦而已。”于是闲居养志，不出城邑。曾有一次天热，他在树下休息，有猛禽追逐野鸡，野鸡急忙投奔，撞树而死。裴安祖怜悯他，便把他放在阴凉处慢慢看护。很久他苏醒过来，裴安祖高兴地放了他。后来夜里忽然梦到一个男子，衣冠魁伟，穿着绣衣曲领，向裴安祖拜了两拜。裴安祖奇怪地问他，这人说：“感谢您前日放生，所以来报答恩德。”听说此事的人都感到奇异。后来孝文帝到长安，经过河东寻访故老，裴安祖在蒲坂朝见皇帝，与他交谈很高兴，便任命他为安邑令。他以年老多病坚决推辞，皇帝下诏赐予他一个季度的俸禄来供他买药。83岁时在家中去世。裴延俊，字平子，河东闻喜人，是北魏冀州刺史裴辉的8世孙。曾祖裴翁任资义参军，滨州别驾。祖父裴双彪任河东太守，追赠雍州刺史，谥号为顺。父亲裴山松任州主簿，代理平阳郡事务，因平定蜀贼丁崇的功劳，追赠东雍州刺史。裴延俊年少时丧父，侍奉继母以孝顺闻名。他涉猎典籍史书，很有文才，举秀才，设策高中，授著作左郎，多次升迁至太子洗马，又兼任本郡中正。等到太子元寻被废，他按公官吏被免职。宣武帝即位后，他任中书侍郎。当时皇帝专心佛教，不读经史典籍，裴延俊上书劝谏。 后来受司州别驾。等到下诏建立明堂，百官广泛讨论，裴延俊独自写下一篇《议堂之论》。太傅清和王元义当时主持众议，读后笑着说：“您这是想远效仆业啊。”明帝时，他多次升迁至幽州刺史。范阳郡有旧都抗渠，长50里。渔阳、燕郡有旧立林珠水闸，方圆30里，都已毁废多年，无人能修复。当时水旱不调，裴延俊上表请求修造。于是他亲自巡视，测量地形，根据力量分段督促，不久便完成，灌溉田地100,000余亩，获利10倍，百姓依赖他。又命主簿立运修建学校，礼教大行，百姓歌谣赞美。在周五年，考核政绩为天下最优，授太常卿，历任七兵、殿中二尚书、散骑常侍、中书令、御史中尉，又以本官监事中、吏部尚书。裴延俊在朝廷只是恪守职务，不能有所裁断或秉公执法。庄帝初年，在河阴遇害，追赠仪同三司、都督、雍州刺史。儿子裴元直、裴敬游都有学问和操守，与父亲同时遇害。裴元直追赠光州刺史。裴敬游的妻子是丞相高阳王元雍的外孙女，特追赠尚书仆射。裴延俊的堂叔裴爱丑、裴陶公都在乡里受称道。裴延俊的儿子裴素，字买兴，深沉文雅，有见识气度，仪表堂堂。孝文帝见到后认为他不一般。吏部尚书任城王元成有知人之明，常赞叹裴素，认为他前途远大，官至河北太守，以忠恕待人，百姓感激怀念他，去世于郡中。三个儿子裴范、裴生之、裴建。裴建字道辉，性情刚强正直，有学问，去世于廷尉卿任上。裴建为官清苦，当时舆论称赞他，追赠东雍州刺史。裴建的儿子裴泽颇有文学才能，其孝昭帝初年任斋帅，奏赦人。孝昭帝去世时，魏收提议谥号为恭烈皇帝，裴泽严肃地争论说，魏收死后也不肯被加恭烈的谥号，怎么能用来拟议大行皇帝？况且皇太后当时有病，先帝饮食失常，圣体受损，现在定谥号必须加上孝字，于是改为孝昭。因此触怒皇帝，外任广州司马，不久历任中书侍郎、兼给事黄门侍郎，因泄密被免官。后来任散骑侍郎，不久因诽谤大臣赵彦深等人，加上永十六师微有寄托之意，有人奏报武成帝，武成帝下令杖责60，剃去头发，开除官职。后主即位后，任清河郡守。他与祖挺有旧交，祖挺奏请受尚书左丞，又引荐他监黄门。执政者憎恨他是祖挺的党羽，与崔继书等人一同被杀。裴泽本刚强正直，无所回避，等到被贬谪又追回，便收敛锋芒，随和处事。但他喜好嬉笑，没有规矩约束，所以屡次失败。妻子是巨鹿卫士，二人感情很好，不能片刻分离。裴泽每次随驾外出，妻子便不睡。妻子也性格刚强自立，当时人认为他是贱夫半夫。裴延俊的堂祖弟裴良，字元斌，逐渐升迁至尚书考功郎中。当时汾州土京胡人薛宇等作乱，以裴良兼尚书左丞，任西北道行台。当时有武成郡珊瑚逢宜都、贺月回城等，以妖妄之言迷惑百姓，假称帝号，穿着白衣，打着白伞白帆，率领各逆众在云台郊抵抗官军。裴良大破他们。又珊瑚流李生自称有神术，胡人相信他，纷纷依附，10天之间逆徒又振作起来。朝廷以裴良为汾州刺史，加辅国将军，行台如故。裴良因城中居民饥困，夜里率众逃往西河。汾州治所迁到西河，从裴良开始。孝敬帝初年，人为大将军、太傅卿，在官任上去世，追赠吏部尚书，谥号为真，又加赠侍中、尚书仆射。裴良的儿子裴叔指粗略涉猎文学，为官很有生计，官至司空右长史。裴良的堂兄之子裴庆孙，字少远，年少丧父，性格倜傥，重信义。正光末年，汾州土京群胡薛西公、马迭腾一起自立为王，部众达数万人。 朝廷下诏以裴庆孙为牧人别疆，召集乡中豪杰讨伐。裴庆孙每次挫败其锋芒，进军深入，至云台郊。在胶西大战，贼众大败，他被征召入京受职后。于是贼人又聚集，北连刘礼生，南通将署，凶徒声势更盛。朝廷以裴庆孙为别疆，从止关攻入讨伐，深入200余里，至阳湖城。朝廷因此地被山面河，是险要之地。明帝末年便设立少郡，以裴庆孙为太守。裴庆孙致力于安抚百姓，流民都来归业。尔朱荣死后，尔朱氏龙雍众北渡，朝廷下诏以裴庆孙为大都督，与邢台元子恭率众追击。裴庆孙与尔朱氏龙暗中勾结，事情泄露，被追回河内斩杀。裴庆孙任侠有气概，乡里壮士及好事者多依附他，他抚养众人都有恩济。在少郡时遇到饥荒，四方游客常有100余人，裴庆孙用自己的家粮供养他们。他性情虽粗豪勇敢，却爱好文士，与各才学之士都结交，轻财重义，家中宾客常满，因此为当时人称道。严峻的堂弟仲圭年少时喜好经史，颇有志向节操。咸阳王元喜任司州牧时，征辟他为主簿，又上表让他代理建新郡事务。皇帝从代地返回洛阳，途中驻扎在郡境。仲圭准备了帐幕，在路边朝见。皇帝下诏对仲圭说：“金鸡的郡责任重大，你凭什么能到这里？”仲圭说：“陛下放弃了那玄黑之地，前来居住这子县，臣正要驰马无会，希望功绩铭刻在地籍上，岂只是一个郡而已。”孝文帝笑着说：“希望你能实现这话。”皇帝回宫后，见到咸阳王说：“昨天得到你的主簿作为南道主人，六军供应充足，元帝的委托非常符合我的期望，任命为司徒主簿。”仲圭的父亲在乡间生病，他弃官奔赴，因违反制度被免职。过了很久，中山王元英征讨益阳，引荐他为统军，上奏恢复原有资历。在阵战中阵亡，追赠河东太守，谥号真。没有儿子，弟弟舒毅把第二子伯茂过继给他。伯茂年少时有声望，学识涉猎群书，文采丰富，初次出仕任奉朝请。大将军金兆王元济西征，引荐他为凯曹参军。南征将署陈双赤任邢台长孙承业的邢台郎中。承业返回京师，留下伯茂继续代理行台事务。因平定薛凤贤等人，获封平阳伯。两次升迁任散骑常侍，主管起居住。太昌初年任中书侍郎。永熙年间，孝武帝的兄子广平王元赞广泛选拔宾客僚属，以伯茂为文学。后来加授中军大将军。伯茂喜好饮酒，颇为疏懒傲慢。很久没有升官，曾作豁情赋。天平初年迁都到邺城，又作迁都赋。天平二年因内宴，伯茂侮辱怠慢殿中尚书张武王元景哲。景哲于是上奏称伯茂离开自己的队列与奸同行，用犁击打暗击，沾污了旁边的官服，在宫廷之内让人提衣。下诏交付有关部门，后来竟没有定罪。伯茂既然过继给伯父仲圭，与兄长景荣分开居住。景荣贫困，伯茂毫不救济，几乎如同路人，世人因此贬低他。去世时39岁，知交就有感叹惋惜。伯茂晚年狂饮不止，以至于伤害身体，多有过失。去世前几天忽然说：“我得到密信，将要被逮捕。”于是与妻子乘车向西逃避。后来因回头指墙壁中说有官人追逐，他妻子才知道他病了。去世后停就在家园。有人场景李浑、王元景、卢元明、魏继景、李谦等10多人在墓旁设酒祭奠，哀哭涕泣，边饮边祭，说：“裴中书魂若有灵，当知我们这些人。”于是各赋诗一篇。李谦因魏收也是他的朋友，寄信给魏收看。魏收当时在晋阳，便同作一首论述伯茂，其中十字说：“临风享玄度，对酒思公荣。”当时人认为伯茂性情傲慢，说魏收的诗很得事实。追赠散骑常侍、魏将军、度支尚书、雍州刺史、 又追赠吏部尚书，谥号文。伯茂曾撰写禁书，最终未能完成。没有儿子，兄长景荣以第二子孝才祭祀。其武平末年，官至中书舍人。书艺也有学问品行，多次升迁任泰山太守，为政清静，官吏百姓安定。升任司徒，从事中郎。去世，追赠东秦州刺史，谥号宣。儿子景荣，字孔明，专心好学，擅长写文章，被举为秀才，设册高第，授太学博士，逐渐升迁为谏议大夫，领著作。元相年间，仪同高岳任用他为录事参军。弟弟景龙、景炎被弹劾关押在廷尉狱，景荣入选。吏部拟任郡守，被御史中尉崔仙弹劾，说他贪图荣利，冒进求官，于是获罪免官，因病去世。景荣谦退廉谨，不与世人竞争，虽然才能不及学问，但坠及文字不知疲倦，文辞泛滥，合理之触手，所作文章另有极录。景炎颇有学问至上，孝敬初年，任司空长史，在官贪婪污秽，被中尉崔仙弹劾，遇病死于狱中。严俊族兄裴玉，字外兴，因操行高尚，志节坚贞，被孝文帝所知，任北中府长史。当时皇帝因裴玉与中书侍郎崔亮清贫，想以干练之才优待他们，于是让崔亮兼野王县事，裴玉兼温县事，当时人认为荣耀。死于平秦郡太守任上，追赠洛州刺史。儿子子秀进入关西。严俊族人裴苑，字珍宝，太和年间分属河北郡。年少丧父家贫，清苦自立，任汝南王元岳的郎中令。孝敬初年，死于雍州刺史任上。严俊从父兄裴宣明，官至化州刺史，有惠民之政，谥号简。有两个儿子景鸾、景洪，都有超逸之才。河东人称景鸾为季子，景洪为龙文。景鸾官至化州刺史。儿子文端，其行台郎。四个儿子苑、安志、洪、镇、景洪，其合一郡守。儿子叔清，博学有孝行，当时人称为裴曾子。隋朝被丘令。儿子神举、神福，而神举最知名。裴陀，字元化，河东闻喜人。六世祖裴深，在晋朝官至太常卿。因晋朝动乱，避地凉州，苻坚平定河西，东归，于是定居解县。世代以文学显名，五次举秀才，两次举孝廉，当时人赞美。父亲景惠，任州别驾。裴陀容貌魁伟，有气量声望，被举为秀才，以高第授中书博士，多次升迁任赵郡太守，为政有方，威严与恩惠都很显著，狡猾的官吏和奸邪之人无不改过，所得俸禄分施给贫穷之人。转任前将军、荆州刺史，郡人留恋仰慕，全境送行。蛮酋填磐石，田敬宗等部落万余家，依仗人多险阻，不服从王命，前后刺史太守未能降服。裴陀到州，派丹使宣示慰劳，是以祸福，田敬宗闻风归附。于是全境清平安定，背着孩子来归附的有千余家。后来加授中军将军，因年老请求还乡。去世，遗令不请求追赠，不接受附赠衣亲，诸子都遵行。裴陀性情刚直，不好与世俗之人交游，与他投合的一定是当时名流。清白率真，不经营家产，宅地不过三十步，又无田园，暑天不张伞盖，寒天不穿皮裘，其贞洁节俭如此。儿子让之，让之自世礼，16岁丧父，哀痛几乎不能自持。母亲心事哭着抚慰他说，你放弃生命能算孝子吗？于是自我勉励。心事是高明妇人，又熟悉礼法。丈夫去世后，诸子多幼弱，他广言师友，有时亲自教授，内外亲属有吉凶礼制，多取法于他。让之年少好学，有文采才情，清明俊辩，早年即得声誉。魏天平年间举秀才，对策高第，多次升迁任屯田主客郎中，省中语说能赋诗，裴让之任太原公开府记事，与杨英友好，相遇则倾谈终日。杨英常说，此人风流景拔，裴文既不亡了。 梁朝使者到来，常令让之代理主客郎。第二弟邹之投奔官右，兄弟五人全被拘禁。齐神武帝问邹之在哪里，回答说，从前吴蜀二国诸葛兄弟各得尽心，何况让之老母在此，君臣名分已定，失去忠与孝，渔夫也不做，希望明公以诚信待物，若以不收敛之处对待事物，事物又怎能自信，以此定罢，如同倒退着走路求道啊。神武帝认为他话好，兄弟全被释放，历任文襄大将军主簿兼中书舍人，后兼散骑常侍出使梁朝。文襄曾入朝，让之在前引导，仪容风度优雅，文襄看着他说，势力好舍人，升任掌监中书侍郎领舍人，其接受禅让，晋帝退居别宫，与诸臣告别，让之流泪抽泣，因参与掌理遗著，封宁都县南。皇帝想任他为黄门侍郎，有人说他身体笨重，不能胜任驱走侍奉，于是受清河太守。道君不久，杨英对让之的弟弟们说，我与贤兄交好，企盼听闻善政，恰有从清河来的人说奸吏敛迹，盗贼清平，满月之期反倒更不慢了。清河有两个豪吏田转贵，孙社兴长期为吏奸猾，多有轻夺，因事便胁迫人取财，既赃依法不治死罪，让之因他们乱法杀了他们。当时清河王高岳任司州牧，派部从事查办，侍中高德正就与让之不和，密奏说，当陛下受禅之时，让之眷恋魏朝，呜咽流涕，后来为内官，情非所愿。不久杨英请求救援，说罪不该死。文宣帝大怒，对杨英说，想与裴让之同葬一墓吗？于是无人敢言，事情上奏，最终赐死于家。让之次弟邹之，字士正，年少好儒学，初次出仕任太学博士，曾向长景借书百卷，十几天便归还。长景怀疑他不能读，每卷测问应答无遗漏。长景叹道，阴凤五行俱下，祢衡一览便记，如今又见于裴生了。杨英全家改葬，托邹之一下子写了十多篇墓志，文辞都可观。让之、邹之与黄甫和、何地亮都在洛阳之名。当时人语说，邹胜于让，何不如亮。司空高潜写信说，委屈您任护曹参军。邹之回信不接受署任，沛王开大司马府，征辟为记事。迁业后，邹之留在河南。西魏领军独孤信入据金庸，以邹之为开府署，号称洛阳一宴。信败，邹之住在南山，洛州刺史王元轨召为中从事。西施忽然到来，不久退去，于是随西施入关。周文帝认为大行台仓曹郎中，去世，追赠徐州刺史。次弟彦之，字世平，七岁便勤学，早年知名，多次升迁任司徒主簿。杨英常常赞叹说，河东士族金官不少，唯有这家兄弟全无乡音。彦之虽年少，不随便郊游，只于陇西新树、赵郡李会、顿丘李构、清河崔善为忘年友。昭帝灵柩将还邺城，转任一曹郎，尤其熟悉历代故事，遗著丧礼都能裁断纠正。任许昌太守，客旅过郡都出私财供给，不扰民。离任时被官吏百姓怀念，在周朝任职，死于伊川太守任上。次弟谋之，字士令，年少有风度，邢少常说我陪嗣。武成帝开府，征辟为参军掌书记。次弟讷之，字士言，醇厚谨慎有气量。二十岁为平原公开府莫曹掌书记，随从到滨州。母亲在邺城忽然心痛，乐之这天因思念心意惊痛，于是请假而还。当时认为是孝心感动。文宣帝即位，前往晋阳。皇太子监国刘讷之与杜台清同为斋帅，领东宫管祭，转太子舍人，奏中书舍人事。魏魏杜弼被其家客诬告说有怨言，诽谤时政，并称讷之与弼交好，也知情，因罪免官。去世，天统年间追赠平州刺史，长子明凡过继给让之，次子举罪之名。 举字宏大，幼年丧父，长大后好学，颇爱文采，有智谋。伯父让之对他说，看你的神识足以成为才士，要想仕途显达，当借助经世之物。举于是开始留心世事，在齐朝任职，任高平王文学。齐王不得调任，隋文帝为定州总管，补任济事，很亲近敬重他。因母丧离职，即文帝为丞相，派使者持召他参相府济事事。受禅后升任给事郎，奏赦人事，伐陈之役，领元帅济事。攻破丹阳后，晋王杨广令举与高炯收取陈朝图籍。次年奉诏巡抚岭南，魏行而高智慧、汪文静等作乱，吴越道路阻断。皇上南派举行，举请求肃静，皇上准许。行至南康，得兵数千人。当时李帅王仲宣逼近广州，派部将周师举图谋东横州。举与大将军陆苑复原，贼立九栅，屯兵大余岭，互为声援。举进攻击破，贼惧，放弃东横州，据守原长岭，又击败之。于是斩师举，晋军从南海攻取广州，众宣惧而溃散。举所安抚召集的有二十余州，又承制任命渠帅为刺史县令。回朝后，皇上大喜，命升殿慰劳，对高炯、杨素说，韦光率两万兵不能早渡岭，常忧其兵少。裴矩以三千匹卒直达南海，有臣如此，朕亦何忧。因公受开府，赐爵文喜县公，赏物二千段，授户部侍郎，升内史侍郎。当时突厥强盛，窦兰可汗的妻子大义公主及宇文氏女子，因此多次成为边境祸患。后来因为公主与随从胡人私通，长孙晟先揭发此事，裴矩请求出使游说都兰可汗，要求公开处死宇文氏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结果果然如他所说。公主被杀后，都兰可汗与突利可汗结怨，屡次侵犯边塞。皇帝下诏任命太平公史万岁为行军总管，出兵定襄道，任命裴矩为行军长史，在塞外击败达头可汗。史万岁被诛杀后，功绩最终未被记录。皇帝因为启明可汗刚刚归附，命令裴矩前去安抚慰劳，回来后担任尚书左丞。同年文献皇后去世，太常寺原先没有遗著，裴矩与牛弘、李百耀等人依据其礼参酌制定，转任吏部侍郎，被认为称职。炀帝即位后营建东都，裴矩负责修缮府省，90天就完成了。当时西域各藩国大多到张掖与中国进行贸易，炀帝命令裴矩掌管此事。裴矩知道炀帝正在积极经营远方，凡是来的胡人，裴矩就诱使他们讲述本国的风俗、山川险易，撰写了《西域图记》三卷，入朝奏报。臣听说大禹划定九州，导引黄河不超过积石山。秦朝兼并六国，设置边防止于临洮，因此知道西域各胡族僻居边远地区，是礼教达不到、典籍很少记载的地方。自从汉朝建立基业，开拓河西，开始有名号的有46国，后来分裂，竟有55位国王，仍然设置校尉、都护，用以招抚。然而他们叛服无常，屡经征战。后汉时期频繁废除这些官职。虽然从大渊以来大致知道户数，但各国山川没有名目。至于姓氏、风土、服饰、物产，完全没有记录，世人无从知晓。又因为春秋更替，年代久远，互相吞并征伐，各有新王。有的地方是旧邦，改用了新号。有的民族不是旧族，却沿袭了旧名。加上部族交错，疆界改变，戎狄语言不同，事情难以彻底考证。于田以北，葱岭以东，考察前代史书，有30多个国家。后来互相屠杀，仅存10个，其余沦没，一扫而光，只剩丘墟，无法辨认记载。皇上顺应天命，养育万物，不分华夷，全国百姓无不仰慕教化，声威所及，日落之处都来进贡，无论多远都来。陈济通过安抚接纳，监管关税市场，寻讨书籍，访求采问胡人，如果有疑问就详加询问众口， 依照他们的本国服饰仪容，国王及百姓各自显示容貌举止，用丹青描摹，成为西域图记，共成三卷，合计35国。另外制作地图，穷尽要害，从西青山往西，北海以南，纵横交错，将近20000里。确实因为富商大贾周游经历，所以各国之事无不周知。还有幽荒远地，仓促访问难以知晓，不可凭空臆测，因此有缺漏。而两汉相继，西域有传，户数几十，就称为国王，空有名号，与实际不符。现在所编的都是超过千户，利益近于西海，多产珍宝异物。那些山居之类，没有国名以及部落小的，大多也不记载。从敦煌出发到西海，共有三条道路，各有险要。北道从伊吾京蒲类海、铁勒部、突厥可汗亭，渡过北流河水，到福岭国，到达西海。中道从高昌、燕齐、秋瓷、疏勒，越过葱岭，又经拔汉那、苏勒沙那国、康国、曹国、和国、大小安国、穆国，到波斯，到达西海。南道从鄯善、于田、朱聚波、诃盘陀，越过葱岭，又经护密、吐火罗、益达、番言、曹国，到北婆罗门，到达西海。这三道上的各国也各自有路，南北相通。其中东安国、南婆罗门国等都随其所往，各处都可到达。因此知道伊吾、高昌、鄯善都是西域的门户，总会于敦煌是他的咽喉之地。以国家的威德、将士的枭雄、泛舟蒙寺而扬旗，跨越昆仑而跃马，易如反掌，哪里不能到达。只是突厥、吐谷浑分别统领羌胡各国，被他们阻隔，所以朝贡不通。现在都通过商人秘密送来诚心，伸长脖子翘首盼望，愿意为臣仆。圣上涵养万物，恩泽遍及天下，降服而安抚他们，务必在于安定。所以派遣使臣，不动兵车，各藩国既然顺从，突厥可以消灭。混议容下就在此时了，不有所记述，无法表明声威教化的久远。炀帝非常高兴，赏赐物品500段，每天照应裴矩到御座前，亲自询问西方之事。裴矩极力说胡地多产各种宝物，吐谷浑容易吞并。炀帝因此心动，将要打通西域，西方各族的管理事务全部委托给裴矩。后来升任黄门侍郎，又命令前往张掖，招引西藩各国，前来的有十余国。大业三年，炀帝在横越举行祭祀，各国都来助祭。炀帝将要巡视河右，又命令裴矩前往敦煌。裴矩派遣使者游说高昌王屈伯雅及伊吾吐屯社等，用厚礼引诱，引导他们入朝。等到炀帝西巡，停住在胭脂山。高昌王、伊吾社等以及西藩胡人27国在路边夜见，都让他们佩戴金玉，穿着锦髻，焚香奏乐，歌舞喧闹。又命令张掖武威的侍女盛装观看，人群堵塞周围数十里，以显示中国的强盛。炀帝见了非常高兴，最终攻破吐谷浑，开拓疆土数千里，并派兵驻守，每年运送物资数以10000计。各藩国畏惧，朝贡相继不绝。炀帝说裴矩有安抚怀柔的谋略，提升为迎亲光禄大夫。同年冬天，炀帝到达东都。裴矩因为蛮夷朝贡的人很多，暗示炀帝让都城举行盛大演出，征集四方奇迹异义陈列在端门街，穿着锦旗，佩戴金翠的有数10万人。又命令百官及百姓侍女列坐在棚阁上观看，都穿着鲜艳华丽的衣服，整整一个月才结束。又命令交易市场的店铺都设置帷帐，成备90，派遣长藩官率领蛮夷与人贸易，所到之处都让他们邀请入座，酒足饭饱才散去。蛮夷赞叹说中国是神仙世界。炀帝称赞裴矩及其忠诚，对宇文述、牛弘说裴矩所有陈奏都是朕的既定策略，朕还未说出，裴矩就奏报上来，如果不是忠心为国，谁能这样。炀帝派遣将军薛世雄在伊吾筑城，命令裴矩一同前往经营。裴矩晚转告于西域各国说，天子因为藩人交易路途遥远，所以筑城，各国都认为对，不再来争。回来后赏赐钱40万。裴矩又上奏情况， 让用反间计离间射溃可汗，暗中进攻处罗可汗。后来处罗被射溃所迫，最终随使者入朝。炀帝非常高兴，赏赐裴矩貂裘及西域珍贵器物。跟随炀帝巡视塞北，到启明可汗帐中。当时高丽派遣使者先与突厥沟通，启明不敢隐瞒，引荐给炀帝。裴矩于是上奏说，高丽之地本是孤竹国，周代用来封给姬子，汉朝分为三郡，晋朝也统辖辽东，如今却不称臣，列为外域，所以先帝想征讨已经很久了，但因为杨亮不孝，出兵无功，在陛下之时怎能不行动，让这衣冠礼仪之地仍然成为蛮漠之乡呢？现在他们的使者朝见突厥，亲眼看见启明举国顺从教化，必定畏惧皇威远扬，担心后归附者先灭亡，胁迫他们入朝，应当可以做到。炀帝说，怎么办？裴矩说，请当面昭告他们的使者，放回本国，让他告诉他们的国王，命令尽快朝觐，不然的话就率领突厥立即讨伐。炀帝采纳了，高原不服从命令，才开始制定征辽的策略。王师到达辽东，裴矩以本官兼任武奔郎将，第二年又跟随到辽东。兵部侍郎胡思政逃亡到高丽，炀帝命令裴矩监管兵事，因前后渡过辽河的功劳，晋为右光禄大夫。当时朝廷纲纪不振，人们都辩解，左翼卫大将军宇文述、内史侍郎于世基等人当权，文武官员多以贿赂闻名，只有裴矩遵守常规，没有贪污的名声，因此被世人称赞。后来因为杨玄感刚刚被平定，炀帝命令裴矩安抚陇右，于是到会宁、慰劳和萨那部落，派遣雀达杜舍侵犯吐谷浑，多次有所俘获，部落富裕起来。回来后上奏情况，炀帝大加赏赐。后来跟随到怀远镇，诏令负责北藩军事。裴矩因为使必可汗部众渐渐强盛，献策分散他的势力，准备将宗室女子嫁给他的弟弟赤吉社，封为南面可汗。赤吉社不敢接受，使必听说后渐渐怨恨。裴矩又说，突厥本来淳朴，容易离间，只是因为他们内部有很多胡人，都很狡猾，教导他们罢了。臣听说实属胡西尤其多奸计，受使必宠幸，请求诱杀他。炀帝说，好。裴矩于是派人告诉胡西说，天子大量拿出珍贵物品，现在在马邑，想要与藩内多做生意，如果前来就能得到好东西。胡西相信了，没有告诉使必，率领其部落驱赶所有牲畜争相前进，希望抢先交易。裴矩在马邑埋伏兵马，引诱并斩杀了他。炀帝下诏告知使必说，实属胡西忽然率领部落逃来这里，说背叛可汗，请求我容纳，现在已经斩杀了他，所以派人告知。使必也知道实情，因此不再朝贡。大业十一年，炀帝北巡，使必率领数十万骑兵将炀帝围困在雁门，诏令裴矩与于世基值守朝堂以等待咨询，等到围困解除，跟随到东都。适逢社会可汗派遣他的侄子率领西藩各胡朝贡，诏令裴矩设宴接待。不久跟随炀帝到江都宫，当时四方盗贼蜂拥而起，郡县上奏的不可计数。裴矩进言，炀帝发怒，派裴矩到京师接待藩客。裴矩因并没有成行。等到义兵进入关中，炀帝派于世基到裴矩家中询问方略。裴矩说，太原有变故，京畿不安稳，遥远处置，恐怕错失时机，只希望车驾早日返回。不久骁卫大将军屈突通战败的消息传来，裴矩上报，炀帝大惊失色。裴矩一向勤勉谨慎，不曾得罪人，又看到天下正乱，恐怕自身遭祸，对待他人多超过他们的期望，所以即便是仆役都得到他们的欢心。当时跟随车驾的萧果多次有逃跑的，炀帝忧虑，问裴矩。裴矩说，如今车驾留在这里已经两年了，萧果这些人都没有家口，人没有配偶，就不能久安，臣请求听任兵士在这里娶妻。炀帝大喜说，您确实多智，这是奇迹。于是命令裴矩检查办理，为将士等娶妻。裴矩召集江都境内的寡妇及未嫁女子都集中到宫间，又召集诸将帅及兵士任意选取，并允许自首， 先前有通奸的妇女及尼姑、女官等，都立即配给他们。因此萧果们高兴，都相互说这是裴公的恩惠。宇文化及反叛。裴矩早晨起来准备上朝，到方门遇见几个叛逆党徒，拉住裴矩的马到孟景那里。贼人都说不关裴黄门的事。不久宇文化及带领百余骑兵到来，裴矩迎拜，化及安慰他。命令裴矩参与制定礼仪，推立秦王子杨浩为帝。任命裴矩为侍内，跟随化及到河北。化及僭越帝号，任命裴矩为尚书右仆射，加光禄大夫，封蔡国公，任河北道宣府大使。等到宇文氏失败，裴矩被窦建德俘获。建德因为裴矩是隋代旧臣，待他非常优厚，又任命他为吏部尚书，转任尚书右仆射。建德出身群盗，没有礼节法度，裴矩为他制定朝仪，一个月之内典章制度很接近王者。建德非常高兴。等到建德失败时，裴矩与他的将领曹旦等在洛州留守。曹旦的长史李公焉及大唐使者魏征等劝说曹旦及其善行，让裴矩归顺。曹旦等听从了，于是命令裴矩与魏征、李公焉带领曹旦及八枚玉玺献出山东之地归降。后被授予左庶子，转任詹事、户部尚书，去世。裴让之的第六弟裴业之，字世敬，年少时有志向节操，喜欢直言。文宣帝末年昏庸放纵，朝臣很少有敢进言的。裴业之上书直言规劝，言辞非常恳切率直。文宣帝要杀他，刀刃架到脖子上，裴业之神色不变。皇帝说，傻汉怎么敢这样。杨英说，希望陛下放了他以获取后世的名声。皇帝扔下刀叹息说，小子希望我杀了你以博取后世名声，我终究不成全你的名声。派人把他送出去。北齐灭亡，死在胡关令刃上。黄甫和，字长贤，安定朝那人。他的祖先因为做官寄居汉中。祖父黄甫成，南齐的秦梁二州刺史。父亲黄甫征，字子玄，梁朝的安定、略阳二郡太守。魏正十二年，跟随岳父夏侯道谦进入北魏。道谦另外上奏功劳书，想以黄甫辉、黄甫征为首谋。黄甫辉说，开始谋划时我本来没有参与，虽然贪图荣华赏赐，内心有愧，于是拒绝不接受。凉州刺史杨灵佑看中他的敦厚朴实，上表任命他为征虏府司马，去世。和十一岁时成了官儿。母亲夏侯氏才学明达，知书达理，亲自教授他经书。长大后他深沉稳重，气度宽宏，尤其通晓礼义，宗族中有吉凶之事，常来向他咨询请教。他最终在济阴太守任上去世。儿子遇到以才干弃局闻名，官至广平县令。隋朝大业初年，任比部郎。和的弟弟亮，字君义。九岁时父亲去世，哀伤悔痛如同成人。齐神武帝高欢起义时，他担任大行台郎中。亮性情率真自然，不喜欢繁重的职务，被任命为司徒东阁祭酒。他想回到家乡，上书请求担任凉州包中县令，那里正是他的本郡。后来投降了梁朝，因为母亲和兄长在北朝，他请求返回。梁武帝没有勉强他。回到邺城后，他不再有做官的兴趣，便进入白鹿山，尽情欣赏山水景色，纵酒赋诗，超然自乐。后来又被任命为尚书殿中郎，代理仪曹事务。因参与撰写禅让的礼仪制度，被封为于中南。亮粗疏傲慢，放任自流，没有处理政务的才能，每当有礼仪大事，常让其他部门代理。他本性质朴纯厚，始终没有一句矫饰的话。一次恰逢上级下达到各司，要求分别列出官员的勤惰情况。亮连续三天没有到省中上班，文宣帝亲自责问他原因。亮说，一天下雨，一天喝醉，一天因酒生病。文宣帝因他诚实宽厚，原谅了他，只打了30棍子。他住的房屋地势低洼，便挂牌出售。有想买的人问他原因，亮总是回答，因为屋中水烟无法排出，雨水就会流到床下。因此这房子最终没有卖出。他就是如此淳朴实在。以兼散骑常侍的身份担任出使陈朝的主使， 因不称职被免官。后来被任命为任城太守，因并没有赴任，在邺城去世。追赠骠骑大将军、安州刺史。裴果，字荣昭，河东闻喜人。祖父裴思贤任魏朝青州刺史，父亲裴尊任齐州刺史。裴果年少时慷慨有志略，魏太昌年间任阳平郡丞。周文帝曾出使滨州与裴果相遇，裴果知道他不是平常人，暗中托付于他。永安末年盗贼风起，裴果从军征讨，他骑着黄葱马，穿着青袍，常常率先登城冲锋，当时人称他为黄葱年少。永熙年间被任命为河北郡守。到齐神武帝在沙苑战败后，裴果率领他的宗族党羽归附朝廷。周文帝嘉奖他，赐给田地、宅院、奴婢、牛马等物品，随从参加河桥之战，解除玉璧之围。他摧锋奋击，所向披靡。大同九年又随从参加邙山之战，在周文帝面前挺身冲入敌阵，擒获东魏都督贺楼烟罗兰，勇冠当时，众人无不叹服。因此周文帝更加亲近厚待他，不任帐内都督，升任帅都督、平东将军。后来随从开府杨中平定随郡、安陆，因公家授大都督，任命为正平郡守。正平是裴果的本郡，他施政威猛，百姓畏惧，盗贼也因此平息。升任司农卿，又随从大将军尉迟迥征伐蜀地，裴果率领所部为前军，打开剑阁，攻破纪庆堡，招降杨前运，都有功劳。废帝三年被任命为龙州刺史，封为冠军县侯。不久周明张顿、李拓驱赶率领百姓围逼周城，当时粮食器械都缺乏，士兵又少，裴果设计策抵御他们，贼众便退走。于是他出兵追击，接连作战打败了他们。十天之内周晋平定，转任灵州刺史。周孝敏帝登基，任命他为龙州刺史，加授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晋爵为公，历任梅州、富州刺史。裴果性情严猛，善于决断，意志打击豪强，深雪冤屈积案，历任数州长官，号称称职。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原官，加授将、进建三州刺史，谥号为志。儿子裴孝仁继承爵位。孝仁年幼时聪明敏捷，博览经史，在当时有声誉，出仕为舍人上士，多次升迁至长宁镇江，抵御北齐人，很有威震边境的谋略，历任建州、谯州、亳州刺史。裴宽，字长宽，河东闻喜人。祖父裴德欢任魏朝中书侍郎、河内郡守，父亲裴敬律任迎清光禄大夫，追赠汾州刺史。裴宽仪表魁伟，博览群书，二十岁时就被周礼称赞。父母去世后，他抚养种地，以深厚友爱闻名。荥阳郑孝穆曾对他的堂弟文直说：“裴长宽兄弟天性和睦笃厚，是人们的师表，我喜爱敬重他们，你可以与他们交游相处。”十三岁时被选为魏孝明帝的晚郎，出仕为员外散骑侍郎。到孝武帝西迁时，裴宽对他的几位弟弟说：“君臣之间的顺逆大义昭然，如今天子西行，按理不能面向东方而亏损臣节。”于是带领家属到大石岭避难。独孤信镇守洛阳时，他才出来相见。当时汾州刺史韦子灿投降东魏，韦子灿在关中的兄弟都被连坐处死，他的小弟子爽先前在洛阳困窘危急，便投奔裴宽，裴宽宽怀接纳了他。恰逢有大赦，有人传说子爽应该被赦免，于是子爽便出来了，但最终被处死。独孤信知道后责备裴宽，裴宽说：“他走投无路来投奔我，按道义我不能抓他送去，今天获罪是我心甘情愿的。”因经过赦免，于是得以不受连坐。大同五年被任命为都督、同轨防长史，加授征虏将军。十三年随从房主韦法宝前往颍川，解侯景之围。侯景密谋南叛，假装与韦法宝亲近。裴宽对法宝说：“侯景狡猾，一定不肯入关，虽然向您表示归附，恐怕不可相信。如果埋伏兵士斩杀他， 也是一时的功劳。如果不这样，就必须身加警戒，不能相信他的欺骗引诱，自留后悔。法宝采纳了他的建议，但未能图谋侯景，只是自己固守而已。14年，与东魏将领彭乐、乐寻在新城交战，因受伤被擒，被带到河阴，见到齐文襄帝高澄。裴宽举止祥雅，善于应对，高澄非常赏识惊异，解开镣铐，安置在客馆，后加礼遇。裴宽于是才开琐碎的簪子，夜间用绳子坠城而出，得以逃回，见到周文帝。周文帝回头对诸公说：“披坚执锐，或许有人。”疾风知劲草，岁寒方厌。裴长宽被高澄如此厚待，却能冒死归顺我，即使是古代史册所记载的，又怎能超过？于是亲手书写在裴宽名下，授予持节、率都督，封下阳羡南，随即任命为孔城城主。16年，升任河南郡守，仍镇守孔城。废帝元年，升为史持节、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散骑常侍。周孝敏帝登基，晋爵为子。裴宽在孔城13年与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相对峙，永业有计谋，多欺诈，有时声称春天出兵，秋天才行动，有时掩蔽消息，突然而至。裴宽每次揣测得知其情，出兵截击，没有不取胜的。天和三年，被任命为温州刺史。起初，陈朝与北周通和，常修聘问友好。自从画角归附后，便开始图谋侵略。缅州既与敌境相接，于是任命裴宽为缅州刺史。陈将成陵喜攻打他，历尽城破。陈人于是抓住裴宽押到扬州，不久被送到岭南。经过数年，又回到建业，最终在江南去世。儿子奕轩后来随从御政度过，出使陈朝，才得以将裴宽的灵柩运回。隋开皇元年，文帝下诏追赠乡，引二州刺史。奕轩官至司金二命侍、河江令。裴宽的弟弟裴翰，字仲萧，操行高尚雅正，聪明好学，曾见人作百字诗，看一遍就能背诵。魏孝武帝初年，出仕为员外散骑侍郎。大同五年，被任命为大丞相府侍曹行参军，转任末曹。裴翰善于文书，尤其熟悉部级管理，理实明达，决断如流。相府为此有话说：日下灿烂有裴翰。武成年间，任司车路下大夫与工部郭燕、太府高斌等参议法令，每次评论时事，必定有条理。天和五年，加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裴翰年少时有旧疾，常体弱多病，繁重的职务不是他所喜欢的。当时进宫宇文护专权，士大夫多谄媚依附以求仕进，裴翰坚持直到自首，因此八年没有升迁。他生性不饮酒，却雅好宾客郊游，每遇良辰美景，必招引当时名士宴饮赏玩，流连忘返，兼以诗作，当时人物因此敬重他。自从裴宽去世后，便断绝了郊游，不再听琴瑟，每逢岁时节令，只是哀痛而已。抚养兄弟的子女，情谊非常深厚，向人借阅其书，必定亲手抄录，即使疾病缠身多年，也未曾放下书本。去世后，追赠晋州刺史。儿子裴敬仁年少聪明，涉猎经史，任大将军、弹弓宇文会的记事参军，多次升迁至春官府都上仕，在隋朝做官，官至兵曹郎。裴翰的弟弟裴尼，字景尼，性情弘雅，有气量气局，官至御政下大夫。去世后，追赠随州刺史。儿子裴之颖任赵王宇文招抚记事参军。之颖的弟弟裴诗人好学有见识气度，为当时所称道。出仕为秦王宇文治府记事参军，仍兼侍读。裴宽的同族弟裴弘年少恭谨，有才干谋略，历任朝廷内外官职。北周天和初年，被任命为颍州刺史，转任襄州总管府长史，赐爵高邑县侯。随从魏公宇文直南征，兵败被俘，不久死在陈朝。朝廷哀怜他，追赠封遂三州刺史。裴霞，字松和，河东解人，祖父裴思齐，举秀才，被任命为议郎。父亲裴兴任西河郡守， 追赠晋州刺史。裴霞七岁时还不能说话，后来在洛城看见一群乌鸦遮天蔽日从西飞来，他抬起手指着乌鸦说了话，于是心智聪慧，异于常同。13岁时遭遇父亲丧事，哀伤悔痛如同成人。将要选择葬地时，空中有人说道：童子何必悲伤，葬于桑树之东，可封公侯。裴霞恐惧，告诉了母亲。母亲说：是神啊，我听说鬼神降服给善人，你家从未有过恶行，应当是用吉祥来告诉你。当时裴霞宅旁有大桑林，于是便葬在那里。周礼征辟他为主簿，举为秀才。魏正光年间出仕为奉朝请，逐渐升迁至益阳郡守。元昊攻入洛阳，裴霞抓了他的使者，烧了他的赦书。孝庄帝嘉奖他，任命为东郡太守，兼任防城别将。到孝武帝与齐升武帝有矛盾时征兵，裴霞率领所部奔赴洛阳。五位将军王思政对他说：当今权臣专权，王室日益衰微，该怎么办？裴霞说：宇文泰被三军推举，占据形势险要之地，所谓已经手握兵器，怎肯把权柄交给别人？虽然想安抚他，恐怕是居于棘藜，陷入困境。思政说：怎么办？裴霞说：图谋高欢有立即到来的忧患，西行出巡有将来的顾虑，暂且先到官右，一天比一天谨慎，慢慢考虑合适的办法吧。思政认为他说的对，于是将裴霞推荐给皇帝，任命为左中郎将。到皇帝西迁时，裴霞将要动身，而妻子儿女还在东郡。荥阳政委对裴霞说：天下正乱，不知乌鸦会聚集何处，何不向东去与妻子团聚，慢慢选择归宿。裴霞说：既然吃了人家的俸禄，怎能因妻子而改变打算呢？于是随从入关，赐爵清河县伯，任命为丞相府侍曹参军。大统三年，率领乡兵随从参加沙苑之战，冲锋陷阵。裴霞本名协，至此周文帝嘉奖他的勇敢果决，便说：仁者必勇。于是给他改名为霞，因公晋爵为侯。王思政镇守玉璧，任命裴霞为长史。齐神武帝写信招降王思政，思政令裴霞起草回信，言辞非常壮烈。周文帝赞赏说：即使是鲁仲连也不过如此。任命为河北郡守。裴霞亲身履行简朴，爱护百姓如子，吃的只有豆麦盐菜而已，吏民没有不怀念他的。这个郡的旧制有余列夫30人供应郡守。裴霞说：为口腹之欲一时百姓，我不做这种事。于是全部罢免。又有壮丁30人供郡守一使，裴霞也不将他们用于私事，而是收取他们的雇佣费作为购买官马之用。时间长了，马便成群，离任时一无所取。百姓歌颂道：肥先不吃，丁庸不娶，裴公真会，为是规矩。裴霞曾与朱郡守一同谒见周文帝，周文帝命裴霞另立一旁，对朱郡守说：裴霞清廉谨慎，奉公守法，是天下最好的，让众人中如有像裴霞的，可以与他一起站立。众人都默然，无人敢应。周文帝于是厚赏裴霞，朝野佩服，称他为独立使君。他又撰写了《九世伯祖真侯前传》，叙述裴氏清正公廉，想让后辈奉行。宗室中有名望的都送给他们一份。堂弟裴伯凤、裴世彦当时都是丞相辅佐，笑着说：人生事尽，须身名并誉，像这样清苦到底想干什么？裴霞说：清廉是做官的根本，节俭是持身的基础，何况我们大宗世代承继这种美德，所以能活着被朝廷称誉，死后流芳于史册。如今我侥幸以繁庸之才，滥蒙特殊恩遇，固然是困穷，并非追求名誉，志在自我修养，害怕辱没祖先，反而被嗤笑，还能说什么呢？伯凤等惭愧而退。又升任颍州刺史，加授仪同三司。梁朝晋陵郡守孙浩、赞成守张建都率领本郡前来归附。裴霞见到他们，私下对人说：孙浩目光犹疑，言语放肆，是个轻易改变立场的人，张建神情沉稳，应当没有二心。于是迅速上书报告情况。周文帝说：裴霞有鉴别力，真是深得我心，派遣大都督福贵镇守晋陵，而赞成最终没有派遣监军。 等到柳仲礼的军队到来，孙浩果然又现出影城反叛，最终如裴侠所言，不久转任大将军、拓州刺史，被征召任命为雍州别驾。周孝敏帝登基，任命他为司义下大夫，加授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，升任户部中大夫。当时有监吏主管仓储，多年隐匿贪污达到千万。等到裴侠任职，振奋精神揭发检举，几十天之内奸盗几乎绝迹，转任工部中大夫。有大司空掌管钱物的典礼贵在府中悲伤哭泣，有人问他原因，回答说，我掌管的官府财务多有耗费，裴公清廉严厉有名，害怕遭到罪责，所以哭泣。裴侠听说后允许他自首。李贵自首说隐匿花费了500万钱。裴侠曾经患病沉重，朋友为他担忧，忽然听到五更鼓声就受惊起身，对身边的人说，可以去官府了吗？他的病因此痊愈。进宫宇文护听说后说，裴侠病重到这种程度却不忘记忧心公事，因为听到鼓声疾病就痊愈了，这难道不是上天保佑他的勤勉恭敬吗？右司空许国公宇文贵、小司空北海公申征一起来探望裴侠的病情。裴侠居住的房屋难以遮蔽霜露，宇文贵等人回去后向皇帝报告，皇帝怜悯他的贫苦，于是为他修建宅地，并赐给良田实顷，奴隶、农具、粮食没有不备足的，士大夫都以此为荣。裴侠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太子少师、蒲州刺史，谥号真。河北郡前公曹张回及立足等人感念裴侠遗留的仁爱，于是作颂记载他的清廉美德。其子裴祥性情忠诚谨慎，有治理繁难事务的才能，年轻时担任成都令，清廉不及裴侠，但决断能力超过他，后来被任命为长安令，受到权贵的畏惧，升任司仓下大夫。裴侠去世时，裴祥因哀伤过度而去世。裴祥的弟弟裴素，裴素字神风，忠诚正直有才艺，年轻时与安定良皮志同道合友好，天和年间被举荐为秀才，多次升迁至御正下大夫，以行军长史身份跟随韦孝宽征讨淮南，正值隋文帝担任丞相。裴素听说后感叹说，周武帝以雄才大略平定天下，坟土未干就一朝变革，难道是天道吗？隋文帝听说后非常不高兴，因此将他罢官在家。开皇五年被任命为善部侍郎，历任朔州总管长史、贝州长史都有能干的声誉。仁寿年间，裴素看到皇太子杨勇、蜀王杨秀、左仆射高炯都被废黜，派遣使者上书说，高炯是天生的良才，开国元勋辅佐创业，希望记取他的大功，忘记他的小过。两位被废的庶人得罪已久，难道没有悔改之心，希望各封给他们小国，观察他们的作为，如果他们能够改过自新，逐渐增加封地，如果不肯悔改，再贬斥削夺也不晚。奏章呈上，皇上对杨素说，裴素这样忧虑我的家事也是至诚的，于是征召裴素入朝。皇太子听说后对左庶子张衡说，让杨勇自新，想要做什么？张衡说，看裴素的意思是想让他像吴太伯、汉东海王那样。太子非常不高兴。裴素到达京城，在含章殿拜见皇上。皇上对他说，我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后宫宠幸不过几个人，从杨勇以下都是同母所生，并不是因为爱憎而轻易废立。于是说了杨勇不可再收回的意思。说完后就打发他回去了。不久皇上去世，杨帝即位，裴素长久没有得到调任，也闭门不出。后来执政的人认为岭南遥远，迎合旨意任命裴素为永平郡丞，他很得宜人心。一年多后去世，遗僚怀念他，在张江之浦为他立庙。有儿子裴尚贤，裴文举，字道玉，河东闻喜人。祖父裴秀业，魏朝天水郡守，追赠平州刺史。父亲裴岁，性情方正严肃，被周礼所推重。大统三年，东魏前来侵犯，裴岁就纠集乡人，分据险要地势以自固。等到李泌攻略东晋，裴岁为他做向导，多有降服。周文帝嘉奖他，特别赏赐衣物，封为澄城县子。 在正平郡守任上去世，追赠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。裴文举年少时忠诚谨慎，涉猎经史。大统十年出仕为奉朝请。当时周文帝的儿子们年幼，广泛挑选宾客朋友。裴文举被选中与朱公子交游，他们都很钦佩尊敬他，不曾嬉戏侠逆。升任著作郎、中外府参军。恭帝二年赐姓贺兰氏。周孝敏帝登基，承袭爵位成城县子。齐公宇文宪最初开建府署，任命裴文举为司录。等到宇文宪出镇剑南，又任命裴文举为总管府中郎。武成二年，旧帝加授史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蜀地肥沃富饶，商贩获利百倍，有人劝裴文举谋利。裴文举回答说，利益的可贵，不如安身，身安则道一兴隆，不是指货物，因此不做，并非厌恶财富。宇文宪怜悯他贫穷，常常想要资助他。裴文举总是谦虚退让，推辞的多，接受的少。保定三年，升任绛州刺史。裴遂任正平郡守时，以廉洁简约自守，每逢春季巡视风俗，只乘一辆车而已。等到裴文举到州上任，完全遵从其父的做法，百姓赞美并且感化。总管韦孝宽特别钦佩敬重他，每次与他谈论，不觉膝盖前一靠近坐席。天和初年，晋升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不久担任韦孝宽柱国府司马。天和六年，入朝任司宪中大夫，晋爵为伯，转任军司马。裴文举年少丧父，他的兄长又在山东，只与弟弟裴基幼年相互训导养育，友爱很深厚。裴基幼早逝，裴文举抚养照顾他的遗孤，超过自己的孩子，当时人因此称赞他。起初，裴文举的叔父裴寂和任区握令，在文喜川去世，而叔母韦氏在正平县去世，正值东西分隔，韦氏的坟墓就在其境。等到裴文举在本州任职，常常悬赏招募，其人感念他的孝义，暗中相约将韦氏的灵柩西归，最终得以合葬。天和六年，被任命为南青州刺史。宣政元年，在任上去世。儿子裴胄继承爵位，官至大都督。子裴神任安邑通守，有孙裴之礼。裴仁基，字德本，河东人，祖父裴伯凤，北周汾州刺史，父亲裴定，上邑同。裴仁基年少时骁勇刚武，熟悉弓马，平定陈朝的战役中以亲卫身份随征，率先登城攻陷敌阵，被任命为仪同，赏赐物品千段。以原官兼任汉王杨亮府亲信。杨亮反叛，裴仁基苦苦劝谏，被囚禁。杨亮失败后破格升任护军，后来改授武奔郎将，跟随将军李景在前安讨伐叛蛮相思多，因功晋升银青光禄大夫，击败吐谷浑，加授金子光禄大夫，斩获侵犯掠夺的漠河，被任命为左光禄大夫，随征高丽，晋升光禄大夫。李密占据洛口，杨帝命令裴仁基担任河南道讨捕大使，据守五牢抵御李密。裴仁基看到强敌在前，士卒疲劳，所得军用物资就用来分赏。邻军御史萧怀敬阻止他，众人都怨恨萧怀敬。萧怀敬又暗中掌握裴仁基的把柄，想要上奏弹劾。裴仁基恐惧，杀死萧怀敬，率领他的部队归附李密。李密任命他为河东郡公。他的儿子裴行俨骁勇善战，李密又任命他为将军公，很亲信溺爱。王世充因为东都粮食耗尽，率领全部军队到偃师寻求决战。李密与诸将商议，裴仁基说，王世充率领精锐全部到来，洛阳必定空虚，可以分兵守住要道，让他不能东进，挑选精兵三万沿河西出，以逼近东都。王世充退兵，我们就按兵不动，王世充再次出兵，我们又逼近他，这样我们就以逸待劳，他疲于奔命。这就是兵法所说的他出来我就回去，他回去我就出来，多次交战使他疲劳，多方设法使他失误。李密说，您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东都兵马有三不可挡，器械精良是一，决心决诈而来是二，粮食耗尽求战是三。我按兵蓄力以观其弊，他求战不得，想逃无路。不过十天， 王世充的首级就可以悬挂在旗下。单雄信等诸将轻视王世充，都请求出战。裴仁基苦苦争辩无果，李密难以违背诸将的意见，于是出战大败。裴仁基被王世充俘虏。王世充因为裴仁基父子都骁勇，身家礼遇，把兄长的女儿嫁给裴行俨。等到王世充建位称帝，任命裴仁基为礼部尚书，裴行俨为左辅大将军。裴行俨每次作战所向披靡，号称万人敌。王世充忌惮他的威名，颇为猜忌防范。裴仁基知道后非常不安，于是与王世充所任命的尚书左丞宇文如同，上时执掌陈谦，秘书丞崔德本等人谋划，让陈谦在进献食物时持匕首劫持王世充，裴行俨率兵接应。事情成功后，然后辅佐越王杨栋。事情将要发动时，将军张同儿告发，他们都被王世充杀害。使臣评论说，裴俊有良好的学业根基，气量品行世代继承，所以能置身于官列，不损其美。裴延俊的才能和职位声望，有值得称赞的吗？裴伯茂的才名也是当时的良才。裴元化以文学传家，又修史著美。裴让之兄弟修身立行，观察他们出世和退隐的踪迹，很值得称道。裴举学习经史，颇有才识气度。至于勤勉不懈，日夜为公，在古人中寻找，恐怕还没有过。参与政事，多年经历，虽然处在危乱之中，没有亏损廉洁谨慎的节操。但是随着时事变化，迎合上意，使高昌入朝，一无献地。在且末聚集粮食，军队出玉门关，关又骚动，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裴矩引起的。裴果和裴长宽早知去救，而裴长宽沦落抑郁，大概是命运吧。裴松何以廉洁简约立身，忠诚勤勉奉上，百姓怀念他的恩惠，官吏畏惧他的威严，即使是古代的良吏又怎能超过。裴素在州，随为官，志存正直，最终忠诚慷慨，冒犯龙颜，确实知道寡妇忧虑宗周灭亡，处女悲伤太子年幼，并非空话。裴文举在绛州世代传载清德，慈多受少，有廉洁谦让的风尚。裴仁基以武略被知遇，自己升到显位，最终却步入非所，身名毁坏，是时运啊。